这个主业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好，我们感谢你，祷告，主啊，感谢你啊，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来学习啊，四四句所要跟我们交代的功课，我们就要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求主与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管是讲的、听的，都能够有丰盛的得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大家好，欢迎我们朋友大家，我们又来到我们士师时代的主日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六课，我们要看，也是一位比较主要的士师，他的名字叫做耶弗他。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课程大纲是包括我们的经文是从包括第十章第六节开始，还有这里面是讲的以色列人又陷入那个堕落背离神的恶性循环。 好，那不过这一次比较有亮光哈，他们有一点特殊的转机。然后第十一章，我是讲到神又兴起耶弗他做律师，来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他们敌人的压迫。第十二章就会在讲他们打仗得胜以后，又发生了一点。 内讧内乱的事情哈，这还有接下来的几位士师，这些都是有很多功课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啊，相信你们有些人已经把经文看过，也欢迎你们，能够多在讨论的时候多多分享你们的心得。好的，我们讲到第十章。 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基甸，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神一直鼓励他，他很英勇的在靠着耶和华的帮助以寡击这个击中得到胜利哈，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没有能够挽劫不保，没有能够 finish well 所以因为他有制造以弗德，变成以后以色列人拜偶像的这个一个网络基甸以后，他的儿子亚比米勒，对不对？就是目中无神的一位，不能称他为士师。
他们得到了这个四十年的太平，那我们在这个亚比米勒以后，又神又兴起陀拉雅尔作为这个百姓的士师来带领他们，圣经琢磨不多，我们可以知道士师是一动提到十二位士师，那其中有六位是比较记载比较多，所以我们称他为大士师，那有一些像这个陀拉雅尔，他们圣经记载不多，所以我们称他为小士师，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位大士师，就是耶弗他，神又继续的兴起，就是在基甸以后一百多年，我们看到一开始我们把圣经打开，在第十章，士师记第十章，第六第七节这里面说到说以色列这个反正就是国内太平不久，对不对，都是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好景不长，他们又背离神，又去拜这些。 外邦人的偶像，而且不是一个很多这里讲到了所有他们所周围所有的邻居，以色列人都去认同他们的偶像了。那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所以又兴起神要管教他们了，又兴起的这个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和亚门人。这个第七节算是一个后面几章的一个。 一个总论哈，因为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接下来看到这一段历史，就是神兴主要是讲亚门人。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亚他们的敌人是亚门人，神兴起耶和华他来解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亚门人的手。那非利士人是在下面我们下一课我们要看参孙这位士师啊，很有名的参孙，有很多这个电影啊小说都是根据他的。
的故事拍的。那这个那时候参孙他们时代的时候，他们的敌人主要是非利士人。好，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拜这么多偶像。基比在基甸把他父亲的那个巴利的偶像拆除了，但是在这个他死以后，以色列人又背离。那我们知道他们迦南人最主要的一个偶像是巴利哈，是掌管这个降雨啊生产的这个一个神明，他的太太是亚斯他路哈，也是跟生殖有关的哈，他们都敬拜这些。然后那亚兰人的神是什么，叫哈达，圣经上其他的历代之列王志里面都有记载，我们以后会遇到。那西顿的神呢也是叫巴利亚斯他路啊，还有亚拿很多。然后摩押人的神是基莫哈，主要对不起又打错字哈，待会会的。主要的是基莫，是一个残暴的战神啊。亚门人的神就是叫做摩洛或是米勒公。然后非利士人的神是大衮啊，在大摩尔记上有很有趣的记载。还有巴利西卜啊，真的是看到他们这些非利士人的王，他们会把他们的儿女金火献给他们的偶像啊。哇，这些好像名字对我们来讲好像也就是一扫而过，没有什么，好像觉得跟我们没有什么相关。但是在这里其实我们还是要想一想，这个拜偶像过去不只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拜偶像，那现在的人，我们其实现在的社会，我们很多人心里都还是有很多偶像的，就是我们常常很看重一些人事物，把他们的地位放在神的地位之上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偶像了。而且这些偶像有些东西可能是看起来也是不错很正当的，比如说我们的事业啦，对不对，我们的兴趣嗜好啦，但是这些都是那不见得是坏事，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他们这个地位这个看得太重，就是把神摆在那个神是在外，就是说应该是在我们心中是在我们心里掌王权，是我们一切生活举止言行思想的一个最高的王哈。这样我在想，就是说我们可以想一下哪一些是我们心里的偶像哈。就不要我们把我们时间花太多在我们那些偶像上，我们如果愿意把时间摆在真正的王哈，宇宙独一的真神身上，那我们会是非常得福的啊，就是说走在神所要我们走的道路上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太爱我们的家人啊，这些也是有可能，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偶像哈。那所以以色列人拜这么多偶像，那这个神是要管教他们的。这里也是一个算是一个 quick review， 那我们在这里有看见有七个这个外邦这个七族迦南七族，这些七以色列人有七曾经经历过这些人的压迫啊，在这四十时代几百年当中，大家记不记得米索布达米亚王米索波大米王来攻击他们，是谁带他们打胜仗的？是我们读的第一位大士师俄陀涅哈。然后第二位我们读到的是什么？是那个以户，对不对？他所对抗的敌人是摩押王啊。后来我们又读到什么？这个迦南王耶宾很厉害哈，有铁车900辆。但是他们是被什么底波拉和那个巴拉所打败的哈。然后像我们最近我们学的是基甸打败的敌人是米甸人哈。今天我们要看他们的敌人是亚门人，是在约旦河东哈。我们知道这个摩押亚门他们都是那个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后裔，这个他跟他女儿乱伦生的啊。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俩重点在这里。以后我们还有一位大士师啊，我们其实已经介绍了四位，今天是第五位大士师，还有第六位大士师是三孙，他主要是对付非利士人啊。这个是我们下礼拜会接下来大概会花两三个礼拜时间来讨论。那我们今天就是看到第十章的经文里面，亚门人是欺压这些基列人，基列人就是在以色列人在河东那两个半支派的那些人都是基列人哈。他们的 对不起，我的荧幕上有一点小东西。好，然后他们去欺压基列人，而且他们还过河，过约旦河去欺压犹太人、便雅悯人，还有以法莲人哈。他们势力很强大啊，他们欺压以色列人达18年之久啊，18年。但是这18年当中，这个以色列人好像就是甘受欺压。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前面常常被欺压很久，7年、18年，然后终于想到神了啊，回转。但我们看一看，这里也特别记载在，第16节，记载到神的感受、神的心情。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真的是我们在，因为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在受苦。也许是因为别人的罪让我们受苦。其实神都知道，神都与我们同在哈，就是想到刚刚我们在开始之前放的那首诗歌，这是天父世界，虽然邪恶势力猖狂啊，其实天父仍然掌管，神都有最好的旨意安排跟带领。然后我们看一看旧约里面，这个在诗篇有说什么，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值得称颂的。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一切的苦难中，就是神的子民在一切苦难中的时候，神也同受苦难，神能够感同身受啊，有这样一位怜悯我们的神，我真的是何等的安慰，何等的伟大哈，我们的神何等的伟大，他是以慈爱怜悯会来救赎他的百姓啊。常常这个宝宝怀揣他的百姓，我们的确在士师记里面看到这样。那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人呢，这一次真的是第十章是很特别的。那因为在以色列人背离神这个堕落的循环里面，这一次我们看见一件新前面没有发生的，这好像是他们第五次还第六次的这个恶性循环背离神。这次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居然悔改了哈。对，我们在这里看到第16节前半度里面说的，以色列人这一次他们知道说，因为说他们犯罪是得罪神了啊，他们求神拯救，而且他们也的确有行动。所谓的悔改不只是后悔而已，还要改，就是要改变你原来这个错误罪恶的方向，就是由180度转弯。他们原来是背离神，现在他们就把那些偶像给除掉了，要回到神的身边来侍奉耶和华。好，这个就是这个悔改的建议。悔改不是口头说说，很多人只是后悔没有真正的行动，那不是真正的悔改。悔改一定会带来行为上的改变，这一点很稀奇啊，就是在这里抓出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记不记得在基甸的时候，他们被米甸人欺压，那个时候神也先差一个先，没有马上给他们兴起先这个士师来拯救，先给他们差了一个先知去提醒他们，告诉他们不应该背离神。可是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看到以色列人有这种集体性的悔改。所以到这个100多年以后，现在看到以色列人悔改了，真的是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啊，悔改可以发生在很短的时间，也可以发生要比较长的时间。比如说这个尼尼微人很邪恶，但是神差约拿去向他们传讲，这神的审判，他们就很快的全城大小都悔改了啊。他们其实还不是神的选民，这里看到这个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要花很久的时间才悔改。像以色就是讲到说旧约时代南北国的时候，神差派很多先知跟他们谆谆教诲提醒，让他们要认罪悔改。但是他们好像也没有听，一直到被掳归回啊以后，才是真的是才这以色列人才比较悔改，就是说弃绝了这些外邦人的偶像。在那以前，这一直他们都是倾向于去拜这个迦南人的这些偶像。所以我们要想想，像主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文士一直抓耶稣的错，不承认他是弥赛亚啊，所以他们也很难悔改。倒是很多这些妓女、税吏啊，社会上被人轻视的人，但是他们能够很容易认罪悔改哈。当然知道我们这个法利赛人里面那个尼哥底母也是有悔改的哈，所以当然都是各有例子哈。好，那我们这里就是看到，简单的来讲说，就是因为亚门人欺压这个以色列人，那主要受害最深的当然是基列人，所以基列人这些长老 他们就商量，他们就去找了一个，他们想起有一，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叫做耶夫他的啊，去请他来做，这个觉得他很会打仗，他是大能的勇士，请他去带兵打仗。那结果就这个，他们就打败。结果这个，我这次最简单，我们待会再来看这个细节。那这个因为这个基列他本身是出身比较低微啊，他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妓女，所以他家里的弟兄都轻视他，然后把他排挤出去，把他赶出去，所以他只好到这个陀国这一个地方去，然后刚好有一些很失意的人啊，就是一些匪徒吧，就是他们都追随他，让他结果但当基列人面临这个亚门人的侵略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了这个耶夫他就请他来做领袖啊，他们说你打败敌人你就做我们的领袖。那结果他真的在神的帮助之下把亚门人打败了哈。这里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要这个地图让大家看一下，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士兵在米斯巴这个地方聚集啊，亚门人在这边，然后他们要跑到这个陀国这个地方去找几个耶夫他哈。那我们来对不起。好的，我刚刚讲到是这个十一章这个有记载这个耶夫他的出生，他的出生的确是很卑微受排挤的啊，但是很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有这样的遭遇，然而他似乎是对神是有一些是有信心的，有认识的啊。我们何以见得呢？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些这个基列的长老人来邀请他来对抗敌人的时候，他的应对看得出来，他是敬畏神的。他不是人云就是说不是人云亦云啊。他说要在耶和华面前作证，他才来去哈。特来显然他是得到神的启示。这个在这里有几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就是这个出生的卑微哈。其实我们人不能够选择我们出生在哪里，对不对？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被生在哪一个家庭，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如何生活。我们在耶夫他身上就看见神真的常常拣选各种不同背景的，出身卑微的啊，但是神会高举他们，只要他们敬畏神，顺服神的呼召，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他们对这些长老要邀请他，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分辨一下啊，是人来叫你做一些事，还是神叫你做一些事？神也的确是会透过人啊，周围的人来呼召你，但是你必须要验证，对不对？就是说，所以他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耶夫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哈，他心里显然是敬畏神的，对神有一定的认识啊，所以这一点是可取的，也特别是他是在受到一个受排挤啊，被歧视。在这种境况之下，他仍然能够认识神，而且对神坚持神的原则，这一点是很可亲的。同时我们也想到，真的是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处境，神说什么，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耶和华是可以寻求的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后来他跟这些来邀请他出来做长这个做领袖的这些基列长老讲话很有智慧。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要出去打仗，但是打仗之前他也是很有智慧。他不是急着出兵哈，他要先从外交的手段，因为真正会打仗的人都知道这个战争的代价是很大的。其实战争是能避免就避免，你必须一切的手段都用尽了以后，没有办法才不得不战哈。所以这是这个耶夫他由神而来的智慧。所以呢，他就是差使者去对他们的敌人亚门王讲啊，你们为什么要来攻打我们？因为亚门王说他们抢了他们亚门人的地。那耶夫他是很有知识的啊，他很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他就一一道来，有四个理由。第一个， 这个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这个在占据摩押亚门人的土地，他们进迦南的时候是绕过他们的国土啊，就是这个在民数记啊、生命记是都有记载的，然后以色列的地是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他们的确他们在进迦南之前他们打过一仗，是跟亚摩利人所打的仗，夺的地，河东的地是亚摩利人的啊，不跟摩押这个没什么关系。然后以色列人在这里已经居住了近300年了，但是摩押这个亚门人从来也没有说什么，对不对？怎么现在又说哦，这是你们在我的土地上？以色列人并没有得罪亚门人啊，是你们先来挑衅，是你们不对。他把这个话都说得很清楚，因为神赐给他的应许之地是很明显的，没有要他们去取以东这个摩押亚门人的地，因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哈，是以色列人的亲戚啊。神给他们的是迦南地啊，迦南人的土地。虽然这个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耶夫他非常有见识，很有智慧说话，但是好话说尽了，这个亚门人的王还是不理他们，所以仗还是不打，还是要打，战争就不可避免。这里没有很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可想而知，显然也是以寡击众，对不对？因为这个亚门人有势力欺压以色列人18年之久，人可能一定是这个人多势众。耶和华的征战向来都是以寡击众，因为是不是在乎人，而是在乎神，是神替他们征战。这一点在基甸的打败米甸人已经有很详细的说明，所以这里就不需要重复。这里是耶夫他的故事，有其他重要的 lesson 让我们来学。总之亚门人就被打败了哈。在这个打仗之前，在这个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这个是我们今天比较要注意一下的。在这里有11章29节有讲到说，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我们知道，就我们已经看见很多次，对不对？在旧约时代、士师时代，神的灵会降在一个人身上，因为神给他有一个特别的差遣，一个特别的工作，特别是以色列士兵打仗哈，来战胜敌人。那这是应该好事，对不对？基甸也是得到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但是我们这里有点看到相似，基甸跟耶夫他虽然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能够去打，有能力去召集众人去打胜仗，然而他们心里可能还是信心可能还是比较弱小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夫他应该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向耶和华许愿了，他说你如果打胜仗的话哈，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啊，那我就要他大概这个知道摩西律法里面有讲到这个启示啊，还愿这些事情，所以他说从他家里出来的不管是谁啊，他就要献给神啊。以为凡祭。好，所以这里就问题就出在这里了。这是他不知道谁会从他家里出来，结果出来的就是他自己唯一的女儿啊，这是非常心痛。但是所以在这里的问题是说，启示到底有没有错呢？在摩西的这个律法典章里面的确有，但是神从来是不要他们献人为祭的，这是迦南人的恶习啊。这些，但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夫他是敬畏神，对神有信心，然后虽然信心不是很大，我们也都是这样，信心是需要成长的过程。然而他对神的认识并不完全啊，所以我觉得很可惜。这个时候不知道这个士师时代的那些祭司啊，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是这个神的典章律例的一个传承，一个教导，他们有这种教导的责任，可能都没有做得很好，他们失职了，所以他们不是很认识神的律法的这个具体的规定。那神是不要这个以人为祭，这个是迦南人的恶习哈，这个是不可取的啊，是非常残忍的。那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看一看他这个 打胜仗回来第一个出来的是他的女儿。那当然在这一点我们就是说有很多讨论，有的人觉得哎呀这个太残忍了，这个把女儿献为燔祭，很多研究圣经的人他们也去找证据研究来，就是有的人说他的女儿没有死，只是把他一生不嫁娶等等，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讨论，如果有兴趣的我可以给你更多的参考资料。不过根据这些比较这个证据更强烈的一些学者的研究，他们主要是根据圣经的那个原文来看啊，的确他讲的是就是从他家里出来的人啊，因为狗啊猫啊什么的可能不会主动说要出来迎接这个主人。就是说他的确就是献了女儿为燔祭，这个是比较多的这个可信度高的学者都是赞。总之他是虽然打了胜仗，本来是一个很兴奋很喜乐的事情，顿时变成了什么，因为他贸然起誓，变成了一个非常极大的悲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到，哎，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会不会说这样也难把儿女这个献为燔祭，这个献给那些偶像。但是有时候在现在这个时代也是我们常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做父母的其实我们有对儿女有很多期望，我们会强加在他们的身上哈，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不是很能够从神的观点来看怎么样来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也是可能会陷入类这个耶夫他这个类似的一个错误，就是迦南人这种拜偶像的一个恶习，就是把儿女变成燔祭了，可能不要让儿女成为我们的一些怎么讲呢，照着世界的标准所追求的梦想，让他们很不快乐，使他们成为牺牲品，那就是献这个儿女为偶像燔祭的，这是我们也可以思想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许愿圣经到底怎么说，旧约新约哈，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人冒失的说这是圣物，许了愿以后才查问，这就自献我国，就是不可以很冒失，一定要很慎重。通常许愿是基于是向神有祈求，然后有感恩的心，哈拿也许愿，然后他也还愿。那传道书告诉我们说，你向神许愿一定要还愿啊，不要像愚昧人那样，你如果这许了愿不还，那还不如不许。这个重点是说，神是信实的神，我们也是信实的，我们也要信实，我们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要像天父一样哈。那新约里面主马太福音主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其实是我们最好就不需要启示了，我们最重要是我们要做人诚信，我们信靠神，所以很多事情不要担心太多哈，就是说我们说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是新约的原则，我们尽量不必取这个启示。虽然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也曾经这个有启示还愿哈，但是通常都是一个感谢的心哈，就是说重点是我们可以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哈，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有很多的，就是很去很很去搞那一套许愿还愿这些事情。好，那我们这个看到这个耶夫他有说话的智慧，但是他也有过失，跌倒在他的长处，就是贸然许愿，结果失去了女儿，非常沉痛啊，这是很大的悲剧。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又有点，看到十一章又有点似曾相识了，是不是？打完胜仗以后，应该很高兴，那个敌人被歼灭，那就像基甸打败米甸人的时候，结果那时候以法连人出来批评基甸找茬，这一次以法连人又出来来质问这个耶夫他，说你们打仗为什么不找我们去打呀？他们的火气很大哈，而且还威胁这个耶夫他说，哎，要把他们的家业都烧了。哎，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回想？谁很爱我们才读过？谁很爱放火？这个在楼人家逃到楼上城堡上，他就放火烧敌人的是什么？ 亚比米勒那是一个恶人呐、啊，你看这个一个邪恶的领袖，他的一些做法的确是会有影响，会扩散到这个社会，社会各阶层的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以法连人居然这个他们的态度很恶劣，好像而且他们也看得出来，他们讲话就是很轻视这些基列人哈，好像有点种族歧视哈、啊、这样子。然后呀，然后那他根据这个。这个耶夫他的回答，他们讲的并不是实话，他好像有找他们去打仗，但是他们不来，所以他只好拼命依靠神来打仗了这样子。所以说这个耶夫他大概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呢，他也有他的个性，他会贸然发誓，他可能也是一个急性子啊，所以说可能跟基甸不一样，基甸喜欢多观察，然后基甸在处理以法莲的冲突上的时候他是很谦卑的，因为他是不计较自己个人的名誉，以法莲人怎么样来批评他，他看重的是国家的整体的利益啊。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这个以法莲人跟基列人的冲突，原因是因为以法莲人有抱怨，事实上 是非常恶意的啊，就是超过了抱怨。那激烈的回答就是实话实说哈，并没有上这个就是说耶夫他的回答是实话实说，不像那个基甸比较有耐心，比较委婉谦卑啊。结果而且他就决定去攻打以法莲人，结果就发生了战争，最后基甸人打胜以法莲人，死伤甚多哈、啊、死了42000人。本来以法莲人是一个大族啊，在十二支派里是大族，从这次事件以后他们就元气大伤。好，这个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世世时代有外以色列人因他们自己的罪恶而神管教他们，有外邦人的攻击，然后这个从亚比弥勒开始我们就开始看见有这个内部的冲突，真的是内外相间，很惨。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没有真把神当神看，没有讨好的信靠神顺服神哈。但是这个以法莲人跟基列人打仗的时候，他们要逃，这个以法莲人逃打败了，要要过那个约旦河哈，回家，对不对？然后那这个基列人把守，他们就要分辨谁是看他们是敌人还是逃兵还是什么的，他们有一次要用一个方法测试他们，看他们是不是以法莲的士兵。他们就说你要说这个字是Shibboleth 啊，士波列。那就像我想我们中国人因为国家很大，这个地方口音很多，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对不对？那么有些地方的人的口音就是他们有些音发不准哈，所以他这个以法莲人是说不出那个嘘的音，是的那个他们就会说成希伯雷斯啊。这其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河水洪水泛滥的意思啊，但是你讲成希伯雷斯，希伯列是指洪水泛滥，那希伯列是指什么？是指那个麦穗啊，还是什么稻穗、河稻穗之类的啊？就是呀，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分别的方法，就把这个是杀了很多以法莲哈、啊，就是大大减弱他们的势力。所以到今天英文还有这个字希伯雷斯，就是指一个暗语，对不对？就是有一些秘密团体啊，他们要互相这个要 identify 是不是同一个 group 的人，他们要就是会有一些特别的信号啊，这个字。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不过我们总的结论来看一下，我们看到耶夫他有做得好，也有缺失的地方，但是我们最后我们不是评论他，而是这是神给他的评价。在希伯来书11章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的榜样啊，他也是上了这个 Hall of Faith 里面的名单，对不对？像跟基甸一样，我们知道基甸也有软弱啊，所以他基甸、巴拉、参僧也是一开始也是比较胆怯哈，所以要拉着狄波拉跟他一起去打仗。还有参僧，我们会看到他有很多的失败。还有耶夫他在这里，我们知道就是。但是神还是认为他们信心是可取的，因为我们看这个经文就知道，因为他们在神给他们的使命上他们还是忠心的啊。耶夫他在能够打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好，这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是很安慰，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啊，但是我们只要真的持守对神的信心，那 神是会肯定我们接纳我们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就是说也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长进啊，信心是要成长的。所以在新约里面，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就说，他常常为信徒祷告，祷告什么呢？就是你们在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要多而又多。耶夫他很可惜，就是说他对神的认识有限，甚至夹杂了一些世俗这个外邦宗教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说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环境，那个时代的文化，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都神把这些以色列历史放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学功课，所以我们也要学会分辨，要在这个我们在世不属世，我们不要受世俗文化的影响，我们要持守圣经的原则，我们要对神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就像耶夫他这种率然发誓，自己伤心欲绝的这种错误了哈。那后面当然十二章又提到了另外三位，以比赞、以伦、加顿，这些是小士师，他们的事迹不记载不多，我们不知道对他们的事迹不知道，但是至少他们都是以色列当时的领袖哈。但是也从他记载他们的儿女众多，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也跟基甸很像，就是虽然不是王，好像有一些过着一些比较富裕、比较类似王的生活啊。那再讲到他们的孩子骑驴子啊，这里就不多讲了。但是就是圣经上是骑驴子其实是一个尊贵，我们常常觉得好像驴子是很笨啊，很顽固啊，好像把驴子看得很低。我有一篇文章啊，这个我放在我们这个主日学课程网站里面，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其实驴子是很聪明的，它是我就这里就不多讲了哈，就是说重点是说，其实这个骑驴子是代表一个皇室的身份哈，这样子。哎呀，所以是很尊贵的。好，那我就我的时间讲到这里，那下面时间交给李冰。
没有太多时间，你就可能就 skip 一些困难，没有问题，很好。但是呢，你答案也有在网站上面。就是了，就是了。OK， 所以我们就是很快就把这个几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前面刚才都有讲了，就是耶夫他这个，在有一些处事的技巧，但是他在也有这个鲁莽的地方，就是起事的时候没有经过大脑，以至于造成他自己的悲剧。好，我们对下一个。同样他在处理这个以法利人的关系上面，因为以法利人好像是一个很有 trouble， 就是常常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嘛，常常就是说很桀骜不驯，但是基甸的处理方法和耶夫他的方法就显出不同的智慧，这个跟我们人讲话的时候讲话跟我们自己的态度也是很好的启示，就是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耐心，所以这个基甸和耶夫他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好，下面那这一点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教会当中等等都是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学到这个功课就是怎么样由神而来的这个智慧和耐心和爱心来处理我们生活中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喜欢或者是有点讨厌的事情或者是人。OK， 好，下一个。
就是就像基甸的作者是一个榜样，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哈。那刚好那个耶夫他就好像是言语比较没有那么比较暴力，结果就惹起了更大的怒气，这样还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是不是
？OK， 好。好的，那这个是一个这个参考，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就是智慧我们可以学到，让我们从中得到益处让我们的关系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自己的工作的果效等等都可以有事 办公会的效果嘛。好，
箴言常常有很多智慧哈，智慧书啊，教导我们说话的智慧。
OK，
所以这一课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对神要有正确的认识啊，行在神的旨意，做神的工作，要按照神的方法啊，信心不足，求主加添。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这个智慧，知道谨言慎行啊，有说话的智慧，让我们多说造就人的话啊，少说伤害人的话。哎呀，今天牧师也讲得很好的，今天的这可以大家可以结合起来，很多事情想到神人己。心跟事
好的
所以我们这一课的总结，我们 这一课就讲的 跟话语很有关系。其实一个领袖哈，不一定要很会能言善道，像摩西也左口笨舌，但是神会给他这个给他帮手，对不对？他的哥哥亚伦。所以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属灵的智慧，要认识神。但是在说话上我们还是可以尽量把它说的比较好。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好 ，OK， 接着我们就你的这个解释就到这里，对吧？
嗯哼。